科像素工作室。
所以你认为有用的男人要提供五种价值，对吧？
五种价值。我婚后真的是小心翼翼地保护他那个脆弱的自尊心。
难道他看到的你是什么？头像是个毛爷爷吗？对吧？这不是很扯吗？
我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家如果我不张罗说咱去干嘛干嘛，咱怎么怎么样的，就没人张罗。反正就是这个男人对于我来说当时没有什么用处，后来一直到现在他对我的人生没有掀起来任何波澜。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本期的素质不详。这期素质不详我们讲点有意思，我们想讲讲跟渣男渣女有关的，但是我们决定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就是离婚，那些离婚的男男女女啊。今天我们有请的是弯弯。
我是弯弯。
还有我们的今天主要要讲故事的主角北北小姐姐，欢迎北北小姐姐。
大家好，大家好。
前不久的我们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做弯弯的这个台客登录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些他的自身的这个狗血故事、
啊、对对对对对，
深深的唤起了弯弯的记忆哎，我觉得你们俩最有意思的就是弯弯，你现在有一北京老婆，对吧？
是的。
但是北北原先在东北，在哈尔滨的时候，你找过一台湾老公，对吧？
没，
男
朋友，前男友，
前男友，
前男友，
啊、
对对对对、
嗯、那个渣男的，
哦，那真的是个渣男。那个我们可以单开一期。
哎呀，要讲一整期吗？那个能讲？
那个延展开可以的，你们再补充一些。
这么罄竹难书吗？
看你们台湾人渣成什么样子啊？
对，确实有点。
到了祖国大陆还不安分？
对啊，
太难了。我为了跟他撇清关系，我把故乡都让给他了，
割让了东三省，对，
割让了哈尔滨。嗯，我今天的这个故事吧，分两部分吧，一个讲女生篇，一个讲男生篇。因为我觉得女生篇吧，这边比较有代表性。就是我和我身边的比较近的一些朋友吧，离婚的原因其实都不是因为劈腿啊、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概念上觉得大部分女生提离婚都是因为男的出轨，
对，
但我这边不是，我这边很少听男的出轨的故事。
嗯哼，哎，你自己也没有经历过你的前男友劈腿？
没有，从未。
对，那你
啊有一个就是那个台湾的天，翻箱倒柜倒出来十多年前的记忆
啊！对了，
只有一个。
那今天我们还要有一个番外，番外就是台湾篇，就是一会儿这个弯弯可以讲讲自己的这个台湾渣女的故事。哎，我印象中台湾的女生都是嗲嗲的，我以为都还蛮那什么的。
其实我是来了内地之后才觉得台湾人讲话嗲，但是我自己也不觉得。就像我们前两天才聊到说，我媳妇她都说她受不了我讲话娘娘的，
对，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我娘娘的。
你真的很娘娘的，
你觉得很爷们儿，但不是。
你长得很爷们儿，但是你讲话，
然后她说她真的受不了
啊，她受不了吗？
她受不了，
还好，对，
中和一下北京大妞的那个飒。
是，所以说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说台湾女生比较娘或者比较奶奶的，但确实像志玲姐姐她就真的比较讲话真的是娘声娘气的、
喜欢志玲
是，但是像什么张钧甯啊或者是蔡依林啊这些女明星，我就觉得我听不出来她跟内地女明星讲话有太多的不同。
蔡依林还好，确实。
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说台湾女孩子确实是，可能我媳妇是北京的吧，所以我会两个比较起来，确实台湾女孩子没那么样的，就像北北刚才说那么飒。
好，那一会儿讲一下你遇到的台湾渣女。我们先。
我觉得这一期是不是要剪成两期啊？
可以剪成两期啊，没问题。我们
内容量有点大。
我们看来故事内容足够丰富。那 OK， 那我们先听北北小姐姐讲第一个故事。你第一个故事就要抱你的前夫吗？
对，上来先来猛的，因为我今天讲的所有的故事都是我跟我身边人的故事。然后女生这边呢，有一个主题叫做被姐妹团嫌弃的无用男人啊、我们今天讲三个小姐姐的故事，就是先讲我。我离婚的原因吧，就是其实不太好讲，因为一讲吧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核心原因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觉得我前夫与我的生活而言， 没有任何用处。
那你认识他之前你觉得他是有用的？
认识他之前对呀、啊、挺有魅力的。我追的他我追半年。我唯一历史上追过的一个男的就是我前夫。
追了半年。你们怎么认识的？
同事。
同事。
就天天在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然后也很熟。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但是没有成功。然后我是觉得他这个人很爷们儿。
为什么没成功？那女的嫌弃他？
可能就是大家互相都觉得一般般，那你要主动我就也冲一下，你要是不主动就算了。然后两个人都觉得我不想主动。
两个被动的人。
但其实我介绍的人是我闺蜜。我给我闺蜜介绍之前我就挺喜欢我前夫的。但是因为我是觉得职场这个不太好，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给别人还不如给我闺蜜。我就给她俩介绍了一下子。然后我就想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给别人还不如给我闺蜜。结果
人家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没成，就是见了一面。后来呢我又经过了一小段时间吧，可能一两个月，我觉得哦不行，这个人确实是挺有意思。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啊，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的这种人。但不是恨嫁，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比较向往这种稳定的这个家庭生活。然后那年我27岁，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频繁的一起吃晚饭。你想公司里的同事能频繁的吃晚饭，其实稍有点暧昧了。然后其中有那么一两次是跟别人一起，大家那么大部分是我们两个单独。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不是有意思呢？他对我有意思呢？但是我是白羊座嘛，就是丁点耐心没有，我真的是等不了他先开口。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咱俩在一起试试啊。他就很惊讶，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我想说你装什么呀？
他哪儿的人啊？
山西人。山西人，中原地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山西人，就不太了解这个地域的这个性格。然后他就一脸受惊的样子，我就想说好吧。然后我就就总找他呀，然后我们也一起看过电影呀什么什么的。总之本来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受惊了他给你看电影吗？不看电影吗？
看呢。
也看。吃饭呢？也吃。
吃啊，见面见呀。
那可能只是表情上受惊，内心还是有期待的。
然后那个我是觉得可能都快成了。他当时就是不同意的原因，他是觉得说我应该是见过世面的姑娘。我应该不会找他这样的男的，就是比较经济适用男，甚至比经济适用男的条件还略差一些这样的男的。他觉得我是就是一时兴起。
你这个经济适用男是啥标准？
就咱们普世来讲，可能就是工作一般般，有个普通但相对稳定的工作。
但是他是你同事，你觉得工作一般般，那你自己
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品出来他这个人有深深的自卑。非常深的，就是又自卑又自大，就是既有我不好开地狱炮吧既有这个传统中国男人的这种自大，觉得我是个男子汉，我得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又自卑，自卑来源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家庭条件。其实他家是山西一个二线城市家庭，家里也没有什么说负债呀，说也是独生子。但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多余的这个经济来源吧，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察的他的自卑的点。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职场上的吧，他的学校，大学的学校还是不错的一个学校，但是可能求职的这个路比较艰难。
学啥专业的？
学财务。他也是做这个的。
会数钱。
会算计。然后求职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学生刚毕业，就是遭受了不少的挫折，甚至还去超市工作过。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刚毕业其实还挺好找工作的吧，我是觉得。
对，
因为我工作非常早，我大四开学就上班了。
你是学啥专业的？
汉语言文学。
学中文的，
对，中文中、嗯、我应该是
听了你这个应该不太好找工作呀、啊、对吧
对，我应该是这个，我有教师资格证呢，
哇、
哦我应该是那个师范院校，应该是初高中的语文老师，
买 iPad 都可以打折呢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自卑的男人，嗯嗯嗯，然后呢后来观察了我一段时间，发现我还在坚持啊，没有放弃。
哎，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他自卑的呢？
结婚之后呀。
哦，就是没结婚的时候没发现、
哦、没发现啊。啊，其实也发现了一些，然后观察了我，发现我还在坚持啊，没有退缩。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赚的比他多多1000块钱，就那个年代嘛。
不算多呀吧，也
不算多吧。
哪一年啊？
2011年。
那1000块钱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算多，
就是我具体忘了，可能就是我6000他5000、嗯、我5000他4000、哦、就是大概万以内的工资、
哦、
那时候工资都不高。
那还好吧，那我觉得基本上也是齐平。
对呀、啊、那时候我来北京第4年，你说能拿多高的工资啊。
嗯
啊，就是差不多嘛。
我2011年已经算了，不让你们嫉妒、
然后一下子炸了，
嗯，
一下子就退缩了，不同意了，坚决不同意、
嗯、
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忽然间知道我赚的比他多。我说这个又怎么了呢，对吧？首先谁赚的多少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二个1000块钱也不多，
对呀、
啊。第三个你要真觉得不行啊，财务嘛，其实可以在外边搞搞外快，做做兼职的，
对呀、
啊。你就外边去
弄个账什么的
啊，对呀、啊、你去努力嘛。不行就不行，然后就是
他觉得你压了他一头，对吧？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1000块钱是多么重的一座大山，反正就是不行。后来我一看实在不行，我也烦了，我没有耐心嘛。
嗯，
然后我说
决定向老板申请减薪
我疯了然后那个我就说我就再问你一次吧，就是行不行。嗯，不行不行，我说那行吧，那就接着做朋友吧，接着做同事就算了。然后我就把他这边放下了。这个时候公司另外一个北京的男生可能对我有一些意思、
嗯、
我们俩又频繁的打电话呀，然后稍微有点暧昧、
嗯、
然后因为我跟我前夫中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啊、
然后朋友就是也是公司的同事嘛，就疯狂的撮合我们，但是也就撮合没成嘛。突然间就有一天那个我们共同的那个同事说哎，你再使把劲儿，那谁快同意了。我说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反正他快同意了。我想说哦，那就是有一次我特别欠，我就跟我前夫说，我说你猜我最近跟咱们公司谁关系比较好。猜了一圈，我说男的啊，给他缩小一点范围，猜不到。我说谁谁谁，他惊了。因为我跟那个男生在公司一句话都不说，我们俩都是地下悄咪咪打电话。而且那个男生北京男生，身高1.8米，长得也还挺帅的
哦，
嗯，所以他惊了。
那这个山西二线城市男生身高
175，嗯，
长得一般般，
大叔，
大
叔。
我之前跟他关系不熟的时候，我都以为他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呢。
好家伙，少年老成啊，这是
啊，对对、
嗯。
所以这个北京男孩扮演了鲶鱼的效应。
哎，你们俩年龄差多少？
2岁，比我大2岁。
哦，
那也是30，是有点着急。
当时29、27，就这样子、
哦。嗯，
然后呢，他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了，然后可能心里不是滋味了，
嗯、
被我们共同的那个同事觉察到了，告诉我了。然后我也没惯着他，我直接给我前夫打电话，我说咱俩结婚呀。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回事？咱们不是说好了？我说结不结吧。然后他说啊，怎么回事啊？这个那个的又开始了。
你们就没有共同生活就直接结婚了吗？
我就是炸他一下嘛，
哦、
我看他怎么着，
哦、
怎么回事他、嗯。然后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听说那个你妈妈阿姨来北京了，
嗯、
我说要不然你这样，你带我去见他一下。他要说不同意，咱俩以后就拜拜，我再也不提这茬了。他要同意呢，咱俩就结婚。他说行，我非常有自信，就是见家长这一块从来没带怕的。
嗯、
然后当天吧，应该就是一个周末什么的，然后就说完这个茬，我俩就一直在聊天，聊到半夜凌晨，他杀过来了，就到我家 附近，然后就是又说了好多什么这个那个的，反正就在一起了，那天就确定关系了。
所以还没有见到妈妈？
没见没见，
就确定了。
对，就确定在一起了、就正常谈恋爱了。然后这不是确定了吗？啊，那就说那就先不要见了，咱们还是走正常的程序啊，先谈一谈，然后再见家长什么的。他其实就是被那个男生刺激到了，刺激到了，还是这个男人的占有欲作祟吧，
就感觉有点欲拒还迎。
对对对，就是自己心里痒痒，但是呢你不给他下一个
临门一脚。
对，
我感觉啊，就是有句老话不是说吗，就是叫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座山嘛。
对，
按理来说要是对吧，一个美女追我，反正也是谈朋友嘛，就先试试，就先试试。
是
啊，对
啊，他又不损失不吃亏，
他自卑、再一个我们是同事，
我觉得有点肉，实际上
肉肉肉肉。对、确实是，
我觉得太肉了，
太肉了。我中间多次问他，我说你就痛快跟我说，你要说不喜欢我，我马上就撤。从来不说，反正我俩就这么在一起了。
那你觉得他最后是有没有真心喜欢过你呢？
我不知道
啊。
我觉得可能没有吧。虽然我也不想承认，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吧。
那他为什么呢？那他可以完全说把你当了一个女朋友，然后但是你们俩谈了多久就结婚了呀？
我们俩从谈恋爱到结婚的婚礼是11个月。
哇，
那也还可以。
非常，我们俩节奏非常快，从我俩确定关系谈恋爱开始、基本上2-3个月就见他父母了。再过2个月，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11月份，元旦就见他父母了，过年就见我父母了，过完年不就3月份，我俩4月份领的证，10月份办的婚礼。
其实还好。对，
其实还好。
对，其实还好。你为什么皱眉头？
你觉得太快了是吗？
对，我觉得太快了。
但是我也见过谈个6-7年谈成7年之痒的，还最后要结婚呢，就是双方都犹豫说算了就、
也是有了。对、也是有。
其实我觉得从谈到结婚1年是可以的，是正常的。
我觉得1-2年都好，都 OK 吧。
对，3年往上可能结不上了。
对。
然后呢，
大陆女星萨顶顶老师只用了9个小时就解决了
啊。
在咖啡馆里遇到一男生
啊，
然后据说是个投资经理，两个人聊了几个小时，然后手牵着手就去婚姻登记所。
汪小菲和大 S 不也是很快吗？他俩多少天？
但是据说那人当时不认识萨顶顶。你像大 S 他肯定是很出名嘛，是对吧？
正因为不认识，我觉得才可能会那么快。
那认识了就不见了对吧？
认识了可能心里会有压力吧。
不知道现在我没有查是不是已经是前夫了，
不知道。然后我们俩比较大的问题在婚前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性生活这方面刚开始就是频次就比较少，然后到我们结婚
没有如胶似漆那个感觉。
没有。因为我还是谈过一些段恋爱的，还是有衡量标准的。
对。
我觉得他这个不太行，不太正常。
有没有可能就是肾不好单纯的？
你听我往后讲呀。
OK。
然后呢，我就跟我闺蜜讲，我说不太行，但是呢你说现在逼到这个份儿上，亲友都通知了怎么办？我说这个肯定是下不来台。再一个呢，确实是想跟这个人结婚，就想豪赌一把。我也跟我闺蜜说了，我说我知道婚前遇到的问题到婚姻后期肯定会更加的严重，它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都是成年人，也不避讳谈性这件事啊。
是，
我个人认为性其实在婚姻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非常重要。
对，如果说你说双方都是对像木头一样的，实际上是很难有在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尤其是婚后，很难维持一个长久的一个感觉。
那感情就没有了，就别说感觉了。
对，
就是陌生人了。
就是我听说过的很多夫妻也是都结了婚了，但是后来当然也有是突然的啊，就是突然对这个女生就
没感觉了，
或者这女生对这男生没感觉了，
是，
然后就怎么他都提不起这精神来，或者说就像你这样在婚前就很别扭。但是呢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压力或者是其他的，就勉强走到婚姻那方面去了。最终呢还是因为，或者说当某一天某一个男生某一个异性某一个女性，别管男生女生，点燃了他之后呢，他突然觉得我操，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是
我发现那个时候感受到这个新的幸福生活的这个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婚给离了的。
肯定的。
你发现这个不对了之后呢，那你就应该在结婚前就终止这事儿。其实我觉得
现在想是啊，那时候不是年轻吗？然后确实是喜欢他这个人，然后就结了。结了婚之后每况愈下，断崖式下降。啊，我们俩办完婚礼之后基本上就一个月一次了吧，再往后就更少，更少了。
你就彻底断了这事儿是在哪一年？
彻底断也不算彻底断吧，一年一次吧。我跟你说一个月一次这个事情可能也就维持了半年，就是我们新婚的蜜月期还没过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是不行了。
结完婚之后就是一个月一次，
对，
然后接着就以季度和半年，
对，然后半年一年这样算了，
从季刊变年刊的。
哎，你没有领着他去看看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的第一想法，他是不是折耳根喝多了？因为这玩意儿伤肾，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真的。老板，你要不要再来点？我这还有半瓶呢。
还好我这瓶还没开。
我跟你说我的心路历程，就是因为我俩结婚之前，就是因为我比他多挣1000块钱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没有自信。
嗯，
我婚后真的是小心翼翼的保护他那个脆弱的自尊心。
嗯，
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敢提。
但是这个1000块钱影响了他在你面前的这个威武雄壮吗？这听上去也比较可笑。
我跟你说，就是影响到后来我们到离婚的时候谈开了。
嗯，
他说是这个影响到他。
好牵强啊。
我觉得有点牵强
啊。是吗？
就是，
你们作为男人不理解。
我不理解。对，如果一个美女在我面前就是一丝不挂了，然后我们需要搞点情调的时候，我看你觉得哎呀我比你薄那么1000块钱的厚度。
很荒谬。
好荒谬啊。就是我难道他看到的你是什么头像是个毛爷爷吗？对吧？这不是很扯吗？红色的。
那要是这么说来，他是不是就是不喜欢我呀？但是男的耶，喜不喜欢那么重要吗？不影响这件事情吧。
嗯，就是以我过往并不丰富的经验来说。
别找补。
以我过往的经验来说，就是有我见过这种，就是有的女生吧，她长得特好看，
嗯，
对吧，就是天使般的面容，但是呢因为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冬天认识她的，
嗯，
但是她可能真的你们俩要一起真正待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他身材不行，
嗯，
就打动不了你那个点。比如说有很多男生喜欢那个类似于当然卡戴珊有点夸张了，
嗯，
就但至少他至少是喜欢翘臀的。
嗯嗯。
但是你知道中国很多女生因为就是从小缺乏锻炼，长期的这种学习高考，
嗯，
他是个扁平臀，很多男生就会为这个事儿就雄伟不起来，
哦，
就会缺乏这个。
这件事儿吧困扰我很久，我就想说以我过往的恋爱经验来看，嗯，就我在女生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包括恋爱的这个恋商在哪儿，嗯，我是自己有逼数的。我想说我不至于差成那样。然后这个后来我总结，我就想说那可能就是不管我怎样他就是不喜欢我这款吧。
那好奇怪，那干嘛还答应你？
对啊，
我不知道哎。可能
我见过比如说不喜欢某一款，对吧，
嗯，
但是被逼上婚姻的往往是比如说女生已经肚子大了。
对，
再说我也没逼他呀，我那时候跟那个北京男生好着呢。
嗯，
他
干嘛有危机感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们俩比如说发现这个不和谐了，对吧，比如说他对你没什么兴趣了，
嗯，
但是很多男生被逼上婚姻是因为女生说我已经
怀了、嗯，
对，你必须娶老婆，
这种是有的呀。
对，或者说那父母也知道这女生怀了，
嗯，
就是男生的父母说那你们
不准打掉，
对，
嗯，
对，就结婚吧。
又不是，然后反正我们结婚的前3年，我觉得嗯还好吧，就是虽然说没有之前的恋爱中没有经历过这种，
嗯，
没有
性。不是，那你们仅仅因为没有性就结束了这事儿吗？
不是，
其他的你也不用有吗？
前三年我觉得很好，
嗯，
因为他是那种天秤座啊，就是他能捧场啊，能跟随你，你说去哪儿干嘛买什么，行啊，就跟着走。啊，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挺好呀。我们日子过得很好，也蒸蒸日上呢，也后来又买房子啦，又怎样什么什么的，
一起还买了房子。
对，然后那个
现在贷款谁还呢？
哎，下半节说呢。比这个夸张。
OK，
然后就觉得很好呀，而且我的父母很开明，他的父母也不掺和， 我们俩的婚姻生活非常的好，我觉得挺好的。到了过了三年，可能三年是个坎儿吧，我就觉得，我就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家如果我不张罗说咱去干嘛干嘛，咱怎么怎么样的，就没人张罗。
那不挺好的，你是大女主。
如果我不说话这个家就没有人说话。就是他完全被动，完全就是等于说我在自嗨这个婚姻。
所以像假日他也没有想说计划着带你去，
没有，
都不会，
都不会。但我说要咱去哪儿他就去。所以说我就想说我跟我自己过日子呢，而且方方面面都是，包括后期我们的收入的差距越差越大。
他那五千就没涨过对吗？
五千微涨吧，
微涨。
到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可能赚到我的
六千
的三分之一。
哦，
这个
你一万五他五千五，
就类似这样吧。
所以财政不行，这个活不好。
没有，
没，趋近于零。
趋近于零，零零。
那这会不会对你还算好啊？那也行啊。
也不会关心我呀。
不会关心你。
不会呀，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分开了，不在一个公司了。我跳槽到别的公司了。那个公司就是可能就是开会吃饭的这个文化比较盛，所以经常开完会之后就大家在一起聚餐又喝酒什么。当然我不喝酒啊。然后就到很晚，他也不会说去接接我呀什么什么的。
关心你的安全。
但有说了，说我去接你啊。我说不用了。那
他就真的不用了。
对，就不来了。后来就到什么程度，我回家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睡了。
对你那么放心就对。
可放心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家务也不做，因为到后期的时候我父亲现在去世了。然后我们婚姻的后半程碰到了，就我爸爸得癌症做手术，然后中间有三年多没有复发，但是三年之后又复发了，然后二次的入院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扩散后期了，就又经历了我爸爸生病的这个全程。我是觉得这个男的毫无用处，你不能说他不是好人，就是我爸第一次查出来这个癌症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刚买了另外一个房子，然后刚买那个房子我爸查出来了，他说不行，咱们把房子卖了吧。就是他这个还是可以的，但除了这个没了。
那你什么时候是决定开始跟他有离婚的想法的？
中间也我开始是暗示他，我说咱们这个是不是不对呀。
中间你们婚姻存续了多长时间？
六年。
也就三年左右的时候。
三年以内的时候都是采取暗示啊，是不是这个频次啊，是不是暗示他没有用。后来我实在忍不 了。
你真觉得不是他身体的问题吗？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生一年、就是、
我当然觉得是他身体的问题了。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去医院看看吧。他都是好好好下周就去。到下周没影了，每次都是好好好下周就去，明天就去啊，后天就去，无数次，就这个阶段可能两年。
我曾经听过一个两口子离婚，离了之后那女生过几年见到了她老公已经变成了一个女生。
她不是、
啊、这故事太奇妙了。
真的真的，
她现在都生儿子了呢。
就是有胸然后什么的，对，然后
太吓人了，
穿着高跟鞋，然后
变成姐妹了。
对，变成姐妹了。当时那个女生就觉得天崩地裂，你知道吗？对，他说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性生活不和谐了。对，
我朋友中间也帮我猜说他是不是 gay， 我说绝对不会。我见 gay 能力还是有的。我说绝对不会，
从来没翘起过兰花指。
然后说他是不是外面有人，我说不太像。后来那个他，因为我们是做医药行业的嘛，就他也有朋友是干这个的。给他弄了一些这个调理的中草药。吃了之后冒鼻血。
太补了，
劲儿大了。
反正然后也吃过蓝色小药片。好像也不怎么着。
那个吃完了不是立刻就有效吗？
他是这样的，那个算是可能对神经中枢有一些影响。就是那个药如果你给别人下药去毒害他，没有用的。只有他想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吃这个药才管用。他最后的时候我们都马上都快离婚的时候吃了一些，但是好像也不太行。
所以你觉得他是没问题的？
心理原因。心理当然了，他确实技术水平什么的这些也都很差啊，这些。
他就是他永远见到你就是觉得那1000块钱的厚度，后来就变成了3倍，就
后来就变成压死他这个骆驼的稻草了。然后后来他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说离婚嘛，然后他说就感觉没有自信，然后感觉我们差的并不是单纯的1000块钱，
嗯，
啊，当然钱这个方面后来是越差越多，第二方面他说家庭，因为我们家也不是什么就多好的家庭，
嗯，
但肯定比他们家强点儿，
对，只是有私人飞机的，
不是不是，只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我妈有帮忙，
哦，
就他可能也很伤害他这个大男子主义，
他就没有父母的支援的，
他父母能顾好自己就很 OK，
那他家是单，
不是不是，
也不是一个。
他爸爸很多年可能20年都不上班，就靠他妈妈的工资。
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独生子
。
独生子按说对家里怎么也能够拿出点什么来。
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嗯，就是这种。第三个他说是他觉得我们的眼界见识不一样。
高度不同。
我说这怎么话说的呢，这个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嗯，
对吧。他举了几个例子，他们家有个非常关系近的姐姐的小孩，高中毕业想找一个暑假工，
嗯，
想来北京就是历练一下，然后正好我们是过了一个什么节放假回家，就是在饭桌上大家一起聊起这个事情。我说好呀，这个肯定是个好事嘛，小孩需要锻炼一下。然后我就想说给这孩子找一什么工作呢，这孩子肯定自己是找不着的嘛，他们又不是北京的。然后我们俩可能都在想，然后我就想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西餐的主厨，然后我想说哎，厨房什么时候都需要人呀，就这种兼职的小孩肯定是需要的呀。然后我就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孩子，我说这样的工作你 OK 吗，他说想呀想去啊。我说行，我就抄起电话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你们现在要这样人吗，他说要，他说什么时候来，我就问孩子，孩子说就是可能下周就可以来，我说行，就这么定了。然后他说这件事情让他又自豪又自卑，自豪就是觉得说亲戚家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马上就解决了，自卑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立刻给孩子找到这样一个工作。我想说我给孩子找到多好的工作了，这是个多好的工作吗，
这 即便是个好工作。我刚才设想了一下啊，我在想就是如果说我老能像你这样解决这个事儿，对吧，那我还是觉得挺厉害的啊，
挺
有
面儿吧，
对
啊，
嗯，而且我会说那以后对吧，我姐姐我就不想奋斗了，
我软饭硬吃，我纯吃软饭。
对
对吧，我觉得我跟好多男的聊起来这件事，他们都觉得那你挣得多好呀，
对啊，
你
帮了人家很大
的忙，你挣得多，我那个我回家做家务，我回家做饭。然后他说这件事情就很刺痛他，我反正我是不懂了，就是可能就是又自卑又自大的那种男人。然后他说还有一次就是就回他们老家那边吧，然后就百无聊赖说开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那边可能就不太多。然后他的表妹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打过，我说我打过，然后他们都很震惊。我想说这个有啥可震惊，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的参差可能拉的比较大。
就是这个过程中你们实际上也没有说比如说你就计划怀个孕什么之类的。
哎，有计划，他们家给到的这个生孩子压力非常大，
嗯，
但可能我也不是什么易孕体质吧，再加上老天爷可能比较怜爱我，就是没有怀上。
嗯，
再一个我多我有什么用呀，我自己努力有什么用呀。
但是理论上你有夫妻生活对吧，只要他
那个有，
嗯，
约等于没有吧。就他那个就约等于没有，你知道吗，我去医院调理就调理到多么的精确，哪一天排卵的具体日子是做检查出来的，就告诉你15号，那都不行，那都不行，没有怀上。
嗯，
反正就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努力怀孕的，
结婚当天啊。就是那个压力一开始就给到我了，我知道他们家非常着急让他结婚生孩子。
他后来是生了孩子了对吧，
儿子，
哎呀。
嗯，大儿子呢。然后他的这个无用吧，还有就是什么，因为我父亲不是这个后期就是癌症又复发了嘛，嗯，然后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奔波于出差回哈尔滨然后再回来北京上班，就是这样的折腾。就有的时候我已经非常累了，回家到厨房里看 之前买的青菜烂在了塑料袋里，都变成了黑水，大哥也没有说能把它扔出去。然后每一次我回家，家里都跟原子弹爆发现场一样。我就想说，你已然为我做不了什么了，如果没有大事发生，我可以 OK 没有问题你这样子，但是我爸现在这个样子，我这个样子，你就不能帮着做点家务吗？分担一下。我要的并不是说你说啊，我们把房子卖了吧这种，我是想要你具体的行动。
嗯，
没有，反正就是爸去世这件事情，就是为我们彻彻底底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我爸去世之前，我都没有完完全全下决心说这个婚一定要离掉，我其实还在犹豫当中，因为毕竟离婚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而且他这个人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的硬性的问题。爸十一月份去世的，然后我们是四月份就分居了，就是等于说陪我妈过完那个年之后，我妈回到哈尔滨，我这边就着手想要搬出去。
嗯，
我们俩就已经很差了，然后就分居了。
分居了多久之后就？
主要是离婚官司打的比较久，打了一年多。
哦，是打官司分开的。
打官司，我们是没有离婚证的。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打官司离婚是没有离婚证的。
哦，是吗？
是用判决书
当离婚证。
当离婚证。然后我还问我的律师，我说我什么时候领离婚证？他说这个就是比离婚证还具有法律效
果。哦，这么？
对的。
嗯，就判决书，
判决书、
就是嗯、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争议就在于房子，因为我们婚前他在北京周边有一套，然后因为买的早又很便宜，后来不是升值了嘛，周边都在升值、结婚第二年我们又在周边买了一套，
在燕郊那一块的。
对对。然后后来呢，离婚之前把第一套卖掉了，买了北京的一套，就我现在住的这个，就等于说折腾了一下。那么离婚肯定涉及到两套房，你一套我一套，对吧？那他肯定不能要北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资低于贷款。
哦，
就是别说生活了，完全生活不了，就是他的工资到手比那个贷款还低，
还不了贷款
一千多。
嗯
嗯，就是完全还不了贷款。他当时是说把两套房子全卖掉，然后我们分
钱。
但是涉及到北京这个房子，五年没有满五年有几十万的税，他宁愿损失这几十万的税，也要把房子都卖掉然后分钱。我说那这样吧，我说我要北京的啊，给你那个，然后呢我给你补差价。关于差价的金额我们产生了一些争议，我说给四十他不干，给他要六十，差二十万。因为这二十万开始打官司。 最后都给我告到了限制高校费，我已经买不了机票了。后来就是一次性给他付了六十几万，把这个就赎身钱，把这个婚姻结束掉了。比较狗血，比较狗血。
但是他不觉得他有问题吗？
他说他的青春也是青春。
这话倒没毛病。他的青春的确是青春。
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啊？
对对对。他就觉得就是咱俩该咋分就咋分，就我不会让着你的。开始我真的就是完全没有想到我俩是这个结果。我还在想说尽量能多给他，但是确实六十多万也超出我的能力了。
哎，我八卦一下啊，在你们俩分居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找一个后继的这个？
那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呀。
啊，你应该去挖掘一下。
我懒得挖掘。
你挖掘这，没准就弥补这二十万。
哎，就是婚姻是否为过错方，对于财产的分割影响的比例相当之小。
哦，这样啊。
对，王宝强跟他前妻离婚那个案子，你去回去你再找找去看，就是谁劈腿这件事情，对分财产只有那么5%-15%最多了，这么大的影响。
哎呀，罪孽罪孽！我当时这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闹钟。
净身出户是道德上的一个说法，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谁劈不劈腿的，对于这个分钱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跟他分居之后，你有没有更怀念他呀？
没有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我。
所以你有解脱的感觉。
哇塞，空气都是自由的。
所以你有没有再找一个呢？在这个过程中，
跟他离掉之前吗？
嗯
嗯，就是最后他跟我要钱的那一段，确实是有在交男朋友，
男朋友帮到你要钱的、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互相不要干涉过多。
我还以为你会找一个哈尔滨纹着龙的大哥。
哎，我可喜欢那种大哥了，在线正大哥。
只要有一年，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官司是什么呢？ 们一个渠道商欠了我们大概得有个40-50万吧，哥们儿啊，这哥们儿连这个吹的天花乱坠，说他怎么熟悉电商什么，帮我们卖产品，帮我们做到这个淘宝的这个销量多少多少，
嗯，
结果这哥们儿完全是没法做到的，
嗯，
然后干黄了这事儿了，干黄了事儿，关键是他拿我们的货已经卖了，换了钱了，然后他给花了，然后还不上，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是司法程序，
嗯。
他是我一个同学给引荐的，我那个同学呢，是练跆拳道的，啊，然后那个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找一波人给你要过来，我和我的这个留学归来的这个留学的合伙人，然后去了北京极其偏僻的一个大厦，然后上面他那个公司是这个做那个大概是二手车的
啊，
然后但是一过去一看都是东北大哥。光头然后巨壮你知道吗，
专业催债团队，
对对对，1.8米以上的这个大个儿，然后浑身横肉，啊，我都记得当时那个大哥的名字，对，是东北的某个城市的名字，然后那个身上都纹着各种的小动物
这种大哥回家都怕媳妇儿，
对，他那小动物都赢因为大哥可能是瘦的时候纹的那小动物小动物
3D 版动物
那小动物有点变形然后你想吧，就是我们就没见过这个逮楼啊，对，就是然后我们当时战战兢兢的就坐在那儿，就跟大哥就是叙述这个事儿真的我们俩包括我牛津毕业的这个伙人学数学的都不敢整个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我们叙述完了，嗯，大哥说没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是有费用的啊，
有辛苦费，
对，我们收你40%啊，
哇，
我这么高，
对啊，我要收不回来你得怎么怎么着，对，但是呢一般没有大哥收不回来的然后谈完了同意不同意，我说啊我们再考虑考虑啊，没问题，你们考虑，走，咱们下去吃饭，
挺讲理的，
对，大哥请我们去吃饭，我们以为大哥会吃什么呢，对吧，然后让我们买单呢，
对
啊，我当时还想了想，哎呀这个幸亏我带着信用卡大哥吃什么只要在这个10,000块钱以内的，对吧，我还都可以
应付得了，
对，应付得了结果大哥没有，大哥到了底下一个地摊吃烤馒头片东北小烧烤然后烤馒头，然后大哥人家自己买的单啊，但是这场经历给我印象极其深刻
那最后有用他们吗，
没有，
哦，
我最后还是相信了人民法院没有没有用这个我加了，当时加了大哥的微信，
嗯，
大哥就是黑龙江人，然后呢那大哥这个整天就发我现在手里有块地啊，大概多少多
项目，
对，多少多多少亩是用来抵债的，这个如有需要速来，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什么车，
折现，
对，有一个车，速来什么，
可见大哥专业干这行的，
对对对对，大哥明显就是明显是这个报废了这债主什么之类的，
蹭出来块地，
对，蹭出来块地，
还得帮甲方给地卖了，折成现金，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样他才能收回他的这个钱，
对，
嗯，
大哥这个买卖也行。
然后你的故事完了吗？
然后反正从这段婚姻当中我俩后来有聊过，然后他的意思还是不想离的，嗯，他不想离的，
那不想离还管你要那么多，
对呀，
啊，那不是要，不是后来知道就非离不可吗，
嗯，
然后我开始以为他不会这样做，后来我妈就说不可能，你看着吧，就是你们俩也没有孩子，人家离了婚还是要再娶的，肯定会在财产上跟你特别计较的，果然让我妈说对了。
你难道你跟他没有沟通过这事儿，说那为什么不想离婚呢？
反正不想离，我没问我为什么不想离，反正我想离，我根本不关心他为什么不想离。
那他不想离，他有做任何的挽救或者是挽留的？
也没挽救什么。我俩聊了一次，我说那你觉得咱俩这件事儿怎么改善呢？对吧？
你对他提出了什么诉求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没有情绪价值。
对，你想他表达
情绪价值。后来他说，我说那你想怎么改善？他说他要跳槽，就是再多赚一点，因为他长期在那一个公司待久了，就是薪资没有什么涨幅嘛，
嗯，
他想通过跳槽来多赚一点。我说你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说那以后你涨了，我也涨呢。
他在跳槽，
就咱们之间，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他这差一定是在的。我说这怎么解决？
嗯，
那你是努力了，你从10,000什么变成了15,000，那我也会涨呀。
嗯，
那这怎么解决？你的心理不解决，你光靠这个。他跟我说，他说你还能再挣多少钱呀，反正后来就那么着吧，反正我就觉得我俩已经挽回不了了，我
就是姐的财富你想象不到
就是话赶到那儿了，我也不能说我不问问你那就问问你吧，
嗯
嗯， 反正就是这个男人对于我来说当时没有什么用处，后来一直到现在他对我的人生没有掀起来任何波澜。你别看这么久啊，
默默的过客，对，
过客真的是过客，
还是掀起波澜，
没啥波澜，就、
最后还给你打官司，
损失了一笔钱。
对，
我俩要是中间连钱都没损失，我就压根儿记不住这个人了。他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还能跟你聊我十多年前分手的男朋友如何如何呢。
嗯，
就是他这个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就是六年，你们这六年最后是三年是分居了吗？
没有，分居了一年，
就是说
一年多，
也就是说其实五
年，六年是在一张床上睡的，没有分两个房间。而且我跟你说我们俩还有时差，
时差
周末哈，因为我这个人不睡懒觉，就是从小家里没给养成那个习惯，我比较早就起来了，七点八点他在睡觉、头一天晚上他可能看电视看到凌晨不知道几点啊，反正我早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我七八点钟起来了醒了，他会一直睡到我不叫他他是不会醒的。一般我都会做午饭，然后我做好午饭我把他叫起来我们一起吃，吃完一点多可能我困了我还需要再睡一会儿，他就继续看电视，我再起来可能两点三点，一直到就下午吧，下午也没什么事情，到晚上，晚上就是我看一会儿电视，他就继续看电视，又到凌晨，没有什么时间说有一整天我们能去干什么。当然我也比较放弃了。后来
你这个在这个《金瓶梅》里面有一个角色，你这不是老，你这是通房大丫鬟，这是。
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做，做饭。
对啊，
我的
就是通房大丫鬟。
我的厨艺相当之可以的，就是我可以招待十个人的家庭聚会，全炒菜啊，没有火锅这种应付人的，没有蒸海鲜这种应付人的。那你说我真是要他没有什么用处？
哎，弯弯，你们家谁做饭？
我们两个都喜欢做。
哦，
那还挺好。
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真的饭。我们假日在家里真的是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逛菜市场。
嗯，
然后回来中午自己要么他做，要么我做。
嗯，
对，然后谁做听谁的，怎么吃听谁的。对，
哎呀，我们家就是我做饭，你知道吗？
是
我耕田来，我织布。
你太有用处，大有用处。
是，我们真的就是做菜是我们两个共同爱好。然后像最近这几天是有奥运，我们也会一起看比赛。
哦，
对。
但是我个人是因为我喜欢做饭，还是
我也喜欢做饭。
对，我个人比较喜欢下厨。
我们两个刚好都是，然后人口也简单，所以说都还行吧。所以我才会请教说，刚刚有问到说他会不会带着你去做共同爱好的事情。
他没有爱好。哎，
他没有爱好，零爱好，
零爱好，
手办什么的，打个游戏都
没
有。
没有打游戏。哦，打游戏。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过得比较艰难嘛，然后他又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好朋友，就是人家的那个游戏机可能一代一代一代啊，
淘汰买游戏机啊，不是玩那个英雄联盟吃鸡什么的。
那什么呀，那带两什么的
Switch
那些他的朋友都有的
Xbox 什么之类的。
我们俩结婚之后第一件事儿，给他买了最新款的游戏机，反正也没玩过几次。没玩过几次。他不是真的爱玩那个，他只是说想偿还一些之前的
童年的空白，
对
吧？对，
我对他真的好，就是他天秤嘛，就是选择综合症。
他是 I 人呢还是 E 人？
I 人。我们去逛街，去逛耐克，去看鞋什么的，他就说，哎，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就在那抉择。我说都买。
嗯哼。
就都买。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说都买，我觉得我给他绝对是足够的。我给我们家就我父母家添置什么东西，他们家同款一定有一份的。对，
这没毛病的。
我觉得我是很大方，花钱也大方，人也大方，我不是斤斤计较的那种女人小心眼特别多的，不是的。但是就是让他给我磨的一次又一次各种的事情，
那说明他其实内心还是有大男子主义的。
非常大男子主义。
他又不想让你在各种方面压他一头，对吧？
他自己还立不起来呀。
我觉得之所以还不愿意跟你离婚，一个就是说他可能认为自己离婚之后自己赌性就变差了，就是说比如说他是个离过亿的男人，
记录不好了。
也不是记录不好，口碑不好了。对，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家庭比较传统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离了婚就天都塌下来了，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有缺憾了， 因为我在就我们两个人在他们家和他们家亲戚那边绝对的模范夫妻。
嗯，
哎，他又过了多久之后他又结了婚了？跟你离婚，
我们彻底就是给完钱之后彻底了断之后，可能不到一年他那个孩子就生出来了。
那我认为他可能他的就是新的这个爱人，
嗯，
也不一定是他喜欢的类型，
就是能跟他结婚呗，
就是有可能不是结婚的问题，就是很可能是因为有这个男孩的问题。
那不知道了，反正肯定比他赚的少。
我你想吧，就是说如果说他对你提不起兴趣来，他找一个提得起的兴趣的人、
嗯、
那也是需要这个机遇啊或者什么的各种方面的、
嗯、
对吧，你得谈得来，
得遇到爱情、
嗯、
遇到爱情多难遇啊。
很多人往往就是当他第一段婚姻分崩离析之后，因为家庭的保守急催他第二段婚姻，如果这个时候他向原生家庭投降了，很可能他第二段婚姻也是勉强的。但是因为第二段婚姻呢，这种盲从性就导致他不离婚，如果说有个孩子更是没法离了。嗯，尤其是男孩，越是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呢，越会有这种叫
传统的包袱，
就是生殖崇拜嘛，他就会觉得这个男的会、
嗯嗯、他们家非常想要个孙子，就是经常就是他妈妈非常好，我的前婆婆非常好，但他爸爸不是特别 OK、
嗯、
但他爸就会觉得
对你不满意，
我儿子没有对我们不满意、
嗯、
就是觉得他儿子就是很自豪，
但是你结婚5年没生出孩子来，他不会对你不满意吗？
所以他家够意思了，就是这么想要孩子的情况下、嗯、我一直都没怀上，他们家没有一个人找我说，但肯定是问他怎么回事 是怎么样的、
嗯，
但没有一个人说把这件事情讲到我这儿、
嗯、
说你怎么不生孩子，你怎么回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方面是 OK 的。
所以你认为有用的男人要提供5种价值对吧，
5种价值，
嗯
嗯，
也就是说这5样里面他是不是有一样你就不会跟他离婚？
绝对不会离婚的，任何一样、
嗯、
五选一，任何一项都不会离婚，
就哪怕是做家务。
那做家务也很厉害呀，你家务做家务的人的价值他很重要，
人用洗碗机，
我非常认可，不是有很多隐形的家务、
嗯、
你洗碗机不需要人把它从洗碗机里
拿出来
吗、
嗯、
你不要那个再放到柜儿里吗？洗衣机不要掏出来你再抖一抖再挂上吗？就是其实想维持一个家庭的卫生是一件很有劳动量的，我尊重这个价值的。就我找一个男的，如果说比如说是我的50%这样的薪资吧，但是他愿意做家务，我也觉得非常 OK 啊。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观念已经很可以了，
很能被满足的。
我要求真的不高、
嗯、
但是嗯，这都不行、嗯、这都不行吗？
那他知道你的这5项要求吗？
我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
哦，
是我离婚之后过了很久我才总结出来的，也是从我朋友的一些离婚的故事当中总结出来的。那5选1有一个就不会离婚，5选2只要有俩就能结婚，
然后可以延续下去这个。
对，就会可以有结婚的冲动。
如果说
嗯，
他只干家务，你这也能忍受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能啊，可以不离啊，可以不离。真的就是离婚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能走出离婚这步挺难的。但凡有一个用处、
嗯、
都不会离婚的。
那这就结果论来讲的话，这个男的他真的是很没有存在感。可是我真的觉得这5项一项都达不到的男生真的也是奇葩。
有的是、
哎、你这台湾渣女是。
其实我在认识我媳妇之前，前面就谈了2段，然后一个是大学的班队、
okay.
然后大概是大学一年级到我硕士一年级，
嗯，大学同学，
对，大学班队，
嗯，
就
啥叫班队？
就班上的
同班
CP
哦，
对对对，我们叫班队，同班同学，然后可能也就跟北北说的一样，就是我继续读书升学。然后他就像北北刚才讲的，他大四的时候又开始工作了，
嗯嗯，
对，因为他不打算升学，他就出社会去了。所以说那时候一个学生一个社会人士，
嗯，
慢慢的生活的领域圈子就不同了。对，然后那时候他那个工作还是我在帮他找的，对，然后我硕士班在南台湾，
嗯，
然后他留在台北工作。
对，你不愧是国民党中的少壮派，给媳妇儿解决了。
没有没有，就在那准备面试的那些资料，对、嗯，然后结果慢慢的他就说，因为工作需要，他可能在网络上面交朋友，
嗯，
训练英文。我说这样很不错啊，对。然后暑假过了1年之后，他就跟工作一年了。 他想要慰劳自己就出国去玩，
嗯，
我说 OK 啊，那我还放假回台北陪他准备行李，然后才知道说哦，出去之后我就事后才知道他出国是去见男朋友
了、
去见网友了。
哪国的呀？
土鸡国。
什么国？
土耳其。
土耳其、
火鸡国。
这也挺奇怪的。
他就交了一个土耳其男朋友。
啊、
然后后续我才发现怎么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有这些照片，他说、就是当地的导游。我姑且相信是当地导游。
合照都发了。
对，合照都发了。然后我还想说
真的很单纯。
那这个导游也太亲密了吧。对。
帅吗？
还真比我帅吧。反正我那时候我自己就没什么自信嘛，然后事后才知道说我发现有这些比较亲密的照片，怎么还搂腰啊、搭肩的，
而且还老是这一个导游。对
对，我就想说导游 OK 好，
土耳其民风这么开放吗？
之后他就跟我他说他想结婚的，他想结婚。
嗯，
对，那我还是一个学生，我怎么可能去满足他这样的、对，事后才知道哦，分开了之后才知道
人家不想跟你结婚，
原来导游就是他的对象。
网友
他俩结了。
对，
他是咋认识的？ Facebook
应该是吧，或者是 MSN 之类的。 对，那时候就
哪一年啊？这是
2003-04。
哦，那真有可能是 MSN。
对, 对 MSN、因为我很肯定那时候我硕士班的时候还在用 MSN。
那个年代是、
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我算是他跟我分开之后他就马上嫁给了这个土耳其。
过着呢吗？
现在还过着的。
在台湾
我们都没有联络，我们也是因为也是因为是班队嘛。
你没有在狂刷人家 Facebook？
没有没有，我没有他的脸书。
啊、
对，就是也是共同的同学知道他的近况，然后辗转知道、
那他去土耳其待着了还是回台湾？
到现在就是听朋友说，听同学说他就是在土耳其生活。目前还没有，就过得还蛮幸福。
哎呀，你就算打听，我觉得你媳妇儿也会原谅你的，真的不用这么强装。
不是，
他
知道，
这个、
他知道，因为这个我待会会说。
OK，
然后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我研究所后期，因为中间待了一两年了之后，遇到了第二任，然后第二任的认识方式是学长跟学长办联谊
啊、
然后我是被抓去凑数的，然后才认识，刚好就认识了第二任。然后大概也是在一起了5-6年。
这么久。
对，我前你看我第一任就是大一到研一、然后第二任也大概6-7年的时间。然后他就是有度过从学生到当兵再到出社会，大概6-7年的时间，刚好他也说他想结婚了。那时候我也觉得说我才刚出社会，我还没有能力结婚，我还没有办法共组家庭。然后他也是认识了人之后跟我分开了之后也是嫁给了那个人。
那人家不叫劈腿，是你不娶人家好吧。
但是我那时候我很坦明的说我就没办法。然后
那他肯定认为你是个渣男呢。你都睡了老娘5-6年了，然后你说你没办法跟我结婚。
可是他也知道我是从学生到当兵到出社会。
那你当时有没有给他一个期限，就是说我们现在还结不了，但我计划比如说2年之内我们结婚。
给了呀，遥遥无期啊。
没有。
那我觉得他跟你分手
对
很正常。
对，人家不是劈腿那种。
所以说其实就我会觉得说好吧，那我就从第二任分开之后我就有点能不能结婚我自己看淡的、然后才会到喵说我们有聊过我的感情。我是跟我媳妇她到台湾去自由行认识的，我也在度假，她也在度假，然后她跟丈母娘一起去。
又快要5-6年了。
呸呸呸呸呸，是我人过来了。所以我们刚认识的第二天、我跟我这个媳妇出去玩，我就因为是在旅游行上面认识的，所以就会觉得说今天相聚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这辈子不会再见。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谈聊到我前面这两次的感情经验。
说明你当时已经萌动春心了。
那时候真的没想到，因为他是去台湾度假，我不可能追到北京的。
哪一年呀？
2017年的时候。
2017年、
你看是不是又5-6年了？
今年刚好7年。
对啊，你们有没有养？没养。
还没养。对，
今年得把。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到这两段感情的结束的状况，他就脱口说：“原来你是个千年老二。”对，所以说
我倒不觉得你是千年老二，因为人家那个姑娘真的是 就是你是给了人家一个绝望的
第二个姑娘。 对，
对， 对，
因为人家已经是在适婚年龄了，
嗯，
就问了你，明确问了你，你说你不结。
对，土耳其的那个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吃烤肉，对吧？
可能喜欢吃西餐吧。
那时候应该就大家也都小吧。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才22、23岁嘛，
不是很恶劣的那种劈腿。
对，所以说其实我就不觉得说我今天的话题我可以当主题。但是这两段我也在还没有跟我媳妇谈朋友之前，就在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就告诉她这两段故事了，所以也没有。
就你就这两段吗？
对啊，
中间没有什么的，
没有。
那韩院长没有给你说你在
那时候就真的是工作太忙了。对，
弯弯是韩国瑜的发言人，你知道韩国瑜吗？
我知道呀。
对啊，台湾那个、国民党逮楼啊。
之前我们在电视上有看到过你吗？
没有，我是算是
我们怎么可能播放伪军的画面呢？尤其是
中央四海峡两岸啊，经常播一些、啊。
不，我们只播放他们打架的，
没有，就小新闻上面会有而已。
啊、
对， 对对对对，
扔鞋什么的。
对，
所以说其实那时候已经跟媳妇有点像是还在谈远距。对，我因为我是之后才过来这边，对，
所以说这个。韩院长在高雄不得民心一言是有情可原的，什么他妈爱情摩天轮的，连自己发言人的爱情都没搞定，当时
之后再带他回台湾做摩天轮好了。
哎，你们俩在台湾哪个景点认识的呀？
蓝屿，
你不知道吧？
啊，我不知道。
台东的外海，
就是我国理论上应该是我国领土最东段、最东边的这个
岛屿，
嗯，
的一个小岛，
还挺冷门的。
对，
啊、
其实还好，我在台湾旅游节目里面听过这个地方的。
你真爱看台湾节目、发现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因为在那种那么偏僻的小岛上面，就会觉得说根本不会有
缘分。
对，
没办法讲。
其实那时候过来的时候也真会觉得就是因为缘分，
哎，这就叫命中注定，
真的，
你就是该跟他结婚。
所以我不
就是为了认识我，你知道吗？
其实喵叔也是透过媳妇才认识的、对，
我是透过你媳妇认识的吗？不是吧？
是啊，
咱俩小红书吗？不是。
对、但是是他发现您的。
哦，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后续的任何的作为都是起源于他、
那你这个媳妇能给你生财，真的
真的。所以其实我也不惧怕所谓的
我觉得吧、就是一开始因为大家身份各种的差异的这个好奇、就是那个火花肯定是有、但是两个人能长久的在一起的那个心灵上的沟通一定是他们本身的那个
磁场三观，
对，他们本身这个人的三观呀、各种就是人本身的内核，跟你是什么身份背景，我是什么身份背景，他没什么太相关。
我就开玩笑说，弯弯是有受虐倾向，你知道吗？台湾的软妹子驾驭不了他。
我真的觉得
有。什么星
座？您猜？
我不知道。
我是土象星座，摩羯。
摩羯啊、摩羯。
我比较死板。但是他也是土象，他的处女，我真的觉得我就很
处女和摩羯还蛮
搭的，
对对对，
就一个就是都是土象，肯定就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但是我们的相处真的也是还蛮多文化上的碰撞，需要去做调和的，确实。就像他前两天才说，他受不了我这台湾腔，
对啊，
我就改不了啊。
所以你要经常跟我们一块来做谈话节目，就是接受
练练，
这叫接受祖国的再教育。
看人霍启刚现在练的，霍启刚原先的那个普通话说的一般，但是你看现在这不是巴黎奥运会嘛、然后你再看他近一两年的那个访谈，普通话说的相当之好。
其实弯弯的普通话也不错，他
只是不错的，不错的，
他只是台湾腔，
台湾腔，
但台湾腔又改不了，
对啊，
这没法改。
像这个蛮不错的，这蛮我就改不了。
我那天说到领导，弯弯突然说啊，
我家领导，
就你不是你说长官，
长官，
哦、长官，
对，
长官，我一听我靠，你这个伪军，
的确，
真的没有描述，我不知道长官在这边是不会用这个词
啊，是吗？
啊、不知道、
就是你一说长官吧，就感觉。
大陆朋友还是要多交一些，
是是是，
我们从来不会管领导叫长官，对，不然他会，你管大陆的领导叫长官，他会认为你讽刺他，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啊，他会认为你讽刺他是国民党，你知
道吗？哦，
真的只有国民党才这么叫，
对，
咱们
领导，
领导，领导，你叫大哥也行。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